大家好，欢迎回到设计游牧，我是彦华，
我是新雅，
我是 Jasmine。
这一集我们想先从和产品说再见开始说起。那大家做了产品的设计，一定有需要跟他告别的时刻，那又会是怎样的心境呢？这集我们邀请到了 Shandy， 那 Shandy 其实也是我们第一季第六集的来宾，主题是迈向独立而且勇敢的路。那我们是主要讨论的一方面有 UX 神汤的故事，当时也有讲比较多是顾问业的一些事情嘛。那过了这三年之后，我们再次邀请到了他。那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上一份工作 PCG， 到了多邻果，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那在这过程中，当然在经济的情势之下，也遇到了几次 reorg， 换了领域，也换了团队。现在在甲方里面也遇到了需要跟负责的产品告别，而且团队被解散的状况。那我们今天欢迎 Shandy 跟我聊聊天，耶、
yeah,
欢迎
Shandy。
Hello，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耶、yeah, Shandy 要先从就是这三年来发生什么事情开始讲起，最近还好吗？
等一下我有需要自我介绍吗？
不用不用，
会不会有 Gen Z 就是不知道
你太有
名了，
全世界都知道 Shandy。
对对对
okay, okay, 那我们稍微怎么样Shandy 他是 UX 神汤的共同创办人，我没记错的话是吧？然后现在也是多邻果的设计师，但我不太确定你现在的 title 是什么，要先
It's OK 不重要，真的
Very important what's that？
对，现在在 Duolingo， 然后我在 Growth Team 当 Senior Designer。
Senior Product Designer， Nice。
Yes，
好诶、欸、那过如何呢？
过去三年真的是蛮大的转变、嗯、对于我而言，我相信每个人都差不多，因为去年在录的时候 I believe it's around pandemic 嘛，
Right after
2020年刚发生的时候、
right
yeah.
正严重的时候，
对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聊说我一个人在那个 studio 里面，然后大家都离开纽约，然后一个人住，然后过三年之后、嗯、也是一个人住，但整个心态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个时候 pandemic， 然后刚结束一段感情，然后同时 pandemic 的下一年我还回了台湾，我还回台湾工作了七个月，后来又回来美国，
嗯，
在必须再待一阵子，然后前一年又去 Duolingo， 然后现在在现在的家，觉得整个心态变得很 calm， 不能说很 calm， 但是 compared to last 3 years， I feel more calm， I feel more peaceful，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嗯，整体来说更安稳舒适了一些。
对，但我觉得从那段时间到现在，觉得自己也做了很多的 efforts， 也做了很多尝试，所以是蛮 grateful， 有时候会觉得、哦、自己是不是还不够，自己还要再做什么、
嗯嗯、
但很重要可能就是过去看这三年说、oh, I accomplished so much, I should be proud of myself。
嗯哼嗯哼，
你说你是在心境很稳定，那稳定的基石是什么呢？
我的 life 可能有分不同层面，当然就是我的工作，我的 personal life， 我的 relationship including friendship, family, romantic relationship。工作至少就是做了一年，所以觉得至少大概知道怎么运作，不能说 I'm very good at it but at least I am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然后自己的 personal life 就像彦华有自己的家，我觉得有自己的家的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嗯、
之前可能每一年或是每几个月就想说哦，下次要 move 到哪里、嗯、我回台湾要住哪里，我搬回来要住哪里、
嗯、
然后之前也有室友，所以有时候会担心说哦，就算我晚回来或是早出去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嗯哼、
但现在有自己的空间，觉得整个是放松了不少。
嗯哼，
就我想要洗多多次澡都没关系，然后我I don't wash my dishes, should be okay, it can be messy,、yeah. whatever.
对对对。
So feel really comfortable. 然后 relationship 也有找到一群好朋友在纽约可以 hang out 的。
嗯，
然后最近也交了一个新男朋友，这
样子
可以、oh, 恭
喜为你开心。
OK， 生活看来是发展也非常不错。那你现在结束了 BCG 到多邻国，你现在怎么看待工作跟生活？毕竟刚刚讲你觉得现在一年蛮稳定的，然后生活也有很多蛮好的调配。
我觉得工作对我而言，现在我可能放个，希望公司没有听到哈，他们可能也不懂尊重。
不会
我觉得工作我可能放个 60%，
还是不少。
如果是 early 20或是刚进入 career 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放 200%。 但现在放的就是 60%、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自己也有自己的 Asian Creative Community in New York， 或是跟朋友 跟家人就这方面或自己就去跑步或是 travel 什么的，我可能会有 40-50%、你们呢？
我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要逼近那样了耶，就是前面六个月工作放100分，我觉得也是可能在美国工作比较不错的地方，就确实在生活上面可以有蛮大的平衡，就反正大家下班4-5点之后就不会有人找你了，然后也不会期待你周末要工作，或者是早上如果会议没有到很早哦，这也是另外远距的优势吧，就找不到人不在办公室，所以也不知道你几点起床你只要是准备好的状态出席在会议当中专案当中其实就可以了，那其他时间就是看你怎么运用。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在跟我在台湾要进办公室的状态差非常多。
你现在是完全远距？
我只进一天
哦。哇，
宣理是都要进公司吗？
我们是 require Tuesday to Thursday， 但 Monday 跟 Friday 是可以再进。
OK
我
好像一直都很 balance， 就我一直都应该偏50-50，所以光是在节目一开始我讲说哦，我最近对工作放比较多心力，可能就顶多是到逼近60吧，因为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放弃就是 personal life 这一块、personal 跟还有 family friendship 等等，就是全部的 off work 之后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 work life balance 这点我是自己一直觉得自己算做得蛮好，就是我完全跟 workaholic 是沾不上边的，就我会在工作的时候做到最好，可是我不会让它压缩到我个人时间。
我觉得我还不能称自己为 workaholic， 或者是我觉得我没有跟现在的正职结婚，但我今年开始重新接 freelancing project， 到现在已经接了3个了，已经完成了2个、那有一个是选举案嘛、现在新的案子只是美国的案子，所以等于说我现在的新生活其实是在下班之后会关掉公司的电脑，打开自己的电脑开始做另外一份工作。可是反过来就是我觉得工作政治上已经很能够掌控，然后也处于就是我不会有预期什么大转变那种很稳定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再处理更多事。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还是有感觉到为了把生活跟工作顾好，我觉得是有压缩状，所以现在应该是工作70%工作40%吧，所以是超过10%的状100%的状况，最近有这个情况。
所以 Shandy 刚刚有提到其实过去3年你包含又回台湾了一段时间，然后到最近1年加入了多邻国，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最近最新篇的文章有提到多邻国的一些文化然后以及它跟 BCG 的一些差别，然后我想要多问一些这部分，因为就我理解Shandy 其实很享受在 BCG 工作的时光所以我相信对于要离开 BCG 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来加入一个甲方多邻国这样的公司。对啊，当初怎么做这个决定的，然后这两间公司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Yeah, good question. 我觉得当初在加入 BCG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了解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产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团队，所以加入 agency 或是 consulting company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让我 experience 各式各样的行业，包含刚才聊的比如说医疗金融，甚至我们跟能源公司合作，或者是跟国家公园合作。 I think that's a very fun experience. Yeah, it's one of my favorite projects, but it's only 10 weeks, so nothing.
好短、
有点贵，所以只能做10周
对，真做10周，做完之后就是啊没钱这样子所以蛮幸运在 agency 里面做了至少10个不同的案子，接触到不同的产业，但当然缺点就是我没有办法看到产品的 implementation， maybe a little bit just like 0 to 1，但是我要看到继续的，我看不到那些数据，或者是说哦，我喜欢这个团队但我没有办法继续，毕竟我要 move on to next project。 然后第3个就是时间上面或是 schedule 很难去安排，比如说可能10个礼拜的 project 这个公司是在 Boston， 然后下个月可能又换到 Texas， 下个月又换到 California， 所以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比较难去安排，或者说哦下礼拜你就要飞到哪里，然后可能哦又不飞了，所以一直没有那个 stability， 很多 uncertainty。 Which can be fun， 就是 travel can be fun， 但做了2-3年觉得哦 I think that's enough， I think I enjoy it。 所以那时候才想说要看看不同的公司。
所以当初是有这样的想法以后，然后开始慢慢去往外找。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也好，或者是其他有兴趣，但最后是选了多邻国。
对，这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回台湾，然后那时候我加入的是 OnePlus， 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然后大家可能听过是 OPPO， 是同一个母公司这样，所以那时候有体验了一下，不能以一个公司去涵盖所有的公司，但那时候就会觉得，哦，哇，他们有 meeting， 然后 schedule on Tuesday 7 p.m.I was like, what? 、啊、我被宠坏了，不好意思，我被
美国
对被宠坏了。
但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做 PM， 不是做 designer。嗯，
我是 enjoy 当 PM 的，所以我喜欢 PM 的内容。然后再来，我那个时候这也是被宠坏了，亲的。如果听众想要生气的话，可以生气。I know it was sounds annoying。你知道美国公司可能礼拜五大家就是比较 chill， 然后可能三四点大家就慢慢 fade out。然后我记得我第一个礼拜，然后礼拜五 I don't know why, maybe it's my first time, I just, 我就觉得我要待在公司感觉比较认真。然后大概在七点，公司还有大概 I don't know, like 90% of people still in the office. So I was like, what the heck? What?
Culture shock.
Where is the office?
在那时候在南港
OnePlus、
哦、在台湾、哦、
对在
台湾
在台北在台北。对，我就说pandemic 那段时间我就回台湾七个月。
哦，了解了解。
然后那时候在 OnePlus，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有个同事可能在用手机，我就说啊，你为什么还待在这边？他就说哦，就大家都在这边，然后我就想说what， 然后就说哦，不行不行，我下礼拜绝对不要留到这么晚。然后当然还有其他，所以有一些 culture shock， 所以让我了解到哦，我的私人生活还是蛮重要，我想要 explore my personal life， 所以尝试了几个自己没有尝试过的。然后知道自己比较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那那个时候你找 Duolingo 是就是你有什么 criteria 吗？你那时候在试过 PM 这个 track， 试过在台湾工作，试过就是 OnePlus 是硬体公司，就是这些东西有帮助你去重新校正你想要找的下一份工作？
Yeah， 那时候就想说可能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一个是一个大规模的公司，还是一个比较 startup，所以公司的 stage，然后另外一个 XY 轴 2 by 2 very consulting 好不好，一个 XY 轴是公司的规模跟 stage， 然后另外一个我在想的就是要 in-house 还是要 agency。
对，
我觉得我很喜欢 in-house， 就是可以跟不同人合作，然后是一个比较相对于稳定的团队，然后想要看产品 implementation， 但我不想要加入像是比如说 OnePlus 或者 OPPO 是非常非常大的公司，我想要在一个mid size， 但我之前有在 startup， 我又不想要太小，所以那时候 focus 可能就是 maybe 500到2000人左右的公司。我觉得蛮幸运的时候是有一个那种叫什么、啊、第三方的那种猎人头公司嘛，就他就 reach out to me，
就 head hunting，
哦、就是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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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就 reach out to me， hey， 就是 I like your experience， 就是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他那边可能有五六个公司，然后就说哦 ，Duolingo is one of them。所以是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 Duolingo， 不然我完全没有想到 Duolingo。
然后又符合你对于产品的想象跟公司大小的想象。
对，而且那时候我也想要一个 consumer facing product。 对，不太想要 B2B 的，我想要一个、哦、我真的可以用到的产品。
其实我觉得 Duolingo 整个 image 很适合你，就是你加入的时候我就觉得Oh, it makes so much sense. 就是你是很一个很 vibrant， 要中文要怎么讲，就是很
有活力的人，
很闪耀的那种人，然后也很容易亲近。
对啊， I will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It is a compliment. It is a compliment.
Yes, I know it is. Yeah, 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公司的产品、公司的文化带给我很多的满足。毕竟可能有工作也是三四个工作，所以会希望下一个公司是 Oh, I should enjoy it, I should have fun、
yeah.
So that's important to me、
那结果 Duolingo 有很符合你的这部分的预期吗？就是 have fun， 然后公司文化也很呼应到你的个性、你的期待。
对，我觉得公司的人都非常 friendly，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这样子。Maybe not BCG 的话我会觉得毕竟还是跟 business 比较接近，所以很多人在想产品或是讨论事情还是会以 business impact 为主，但不代表 Duolingo 不会，而且大家加入可能也是因为对 education 对 language 有兴趣，所以会觉得会吸引到比较类似的人。
对，
然后我们公司也蛮注重文化，虽然我们现在的 user 全球有 25 million daily active users，但我们的员工只有800人。
哦，
这点是我加入说，哦，我没想到，我以为 Duolingo 会更大，然后结果只有800人，还是没有办法认识到全部的人，但至少就是还是可以有一群。Right, right, right.
Duolingo，你知道 design team 多少人吗？或是 UX team as a whole?
Design team including product designer, researcher, 我们还有很多 illustrator 跟 animator.
Okay.
I think that's different. 然后还有 copywriter, 就是 copy. 对，我们就说 content designer. 大概是150人左右。
Okay, 那也是占了蛮不
少的。很多
耶。
对
啊，很多。这个比例算蛮多。
PD 大概60个。
Duolingo 的确是一个算 design 非常一直 UX 很优质的产品，所以这样子的比例其实蛮令人开心的。
这点我也是这么想，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
哦哦哦，好来说。
Oh, hot take, hot take. 对，我进去也是觉得，哦哇，他们的就至少 branding 的形象很强烈，所以我想说，哦，是不是 product designer 在 drive product decis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发觉每一个团队的 team lead 大部分都还是 product manager 或者是 engineering manager， 然后 designer 反而是比较弱势的 in a way，但我觉得有很多 context 跟历史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产品，比如团队的会议可能会在，比如说我在 growth team，right? growth 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的 team，那这些 team 要跟 growth 的 head of growth 每个礼拜有定期的汇报，但 designer 没有被 include 在那个会议里面，就是 team lead 就是 product manager 跟 engineering manager， for me it's a shock， 我说 what？ 就怎么会 designer 没有在这个会里面负责更新比如产品的进度或是 roadmap？
我不能多说，但我们也是哦。对，就是我觉得 designer 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 three-legged stool 那个比喻嘛，对不对？大家如果都熟悉的话，就是讲说一个产品的核心团队应该是一个三角凳子，那三角分别是 product， 然后 engineer 跟 design， 然后缺一不可这样。可是其实在很多公司的运作，只要稍微 engineer oriented 一点点的话，就会变成 PM 跟 engineer lead the whole process， design looped in a little bit later， 或者 got looped in when needed。 可是这个要怎么去定义说 when needed 就很 tricky，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产品 update 的确跟 design 相关性不高，可能就是什么 backend infrastructure 的更新，或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会是 algorithm 的更新之类的，那 designer 在那边真的就算是有点浪费 designer 的时间，可是这个时候就会有那个模糊地带，就是 PM 跟 Eng 要自己决定说这个 topic 需不需要 designer。 那很多时候 designer 会觉得说，等一下，我觉得我需要在那里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我做啊，你怎么可能把我 exclude？ 就像你讲的，有很多 history 跟 context 的差异造成这样的结果，或是我觉得也是那个 team 之间的 misalignment， 就是彼此的认知有误差，然后会造成这些不必要的摩擦吗？
Yeah.
我觉得是这样。
Two things I can come up with， 就是我们最近 hire 一个新的 senior director of product design， he's from Instagram， 所以他加入的时候也有点想说，哈，什么？居然 design， 他自己有点 shock， 说他以为 Duolingo 应该是算 design maturity 比较高的公司，但没有，所以他也试着想要一直改进这部分。然后第二个 build on top of Jasmine说的，我觉得应该还蛮听起来蛮 make sense。 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有对产品有想法的人，你就想要创立一个公司，你可能马上想到要找就是一个 engineer， because they are gonna implement what you think, what's your vision。 Designs 可能是比较后来才说，哦，可能需要只要一个 junior designer 就可以帮我们画出这些界面，所以我觉得一开始 Duolingo 开始也是类似这样，就是我们 CEO 他是 engineering background，也是有个 engineer， 然后 hire 了一个那种 intern， 可能大学生刚毕业的 designer， 但一直以来就是慢慢成长，已经十年，然后 being successful， 所以他们觉得哦，这个 model will work。 But yeah, that's another topic.
Shandy 可以 bring the change to the company.
Hopefully.
那这个 Shandy 在加入 Duolingo 之后，你现在在 Growth， 可是之前还有在待过另外一个产品，对不对？
对。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钟爱的前产品？
对，我的前女友、前男友离开人世了。
Don't cry，
没有，这一段要剪成那个前面的 hook 才对啊。
什么？到底是哪一个？
哪
一个？
我刚被 hire 的时候，那个时候 design manager 是跟我说 ，OK， 我们有几个产品，我们需要 senior designer。因为你们可能就是唯一的 designer 在这个团队，那时候给我几个选项，一个叫做 ABC， Duolingo ABC， it's for kids， 可能就是帮你认识那些字母。然后第二个他有说，如果你想要在纽约的话，我们有 monetization team， 负责赚钱的。不同的 subscription tier， 哪些 feature 是要付费的。然后第三个跟我说就是 schools， 是负责学校的。就是老师怎么用 Duolingo 的产品，然后给学生作业或是 track their progress， 然后这个 team 也是在纽约，所以我就说 OK， that's good， I do want to be in New York， 我希望大家都在同一个 location， I think easier to work for me， 所以就是 monetization 跟 schools， 但因为我觉得我这人不是这么 money dollar driven 的人，我的脑袋不是这么转的，所以我就说、oh, I think schools would be great， 我也很喜欢 education， 所以就加入了 school 这个团队，在我一开始九月的时候 ，I really love my team, I love my product.
What makes you love about it?
Yeah, I think 一个就是 team， 我们 team， 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产品，就是大家都对老师有一种尊敬，你知道吗？都觉得哦，我们做的产品是让老师有更好的生活 in a way， 然后让学生也有 have fun， 所以很喜欢学校那个 environment。大家感情也很好，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产品，这个产品就我们大家都 believe this is 一样，也是 good for the teacher， good for the schools、
嗯、
所以觉得做的事情觉得很有意义。第三个也是因为这个产品，所以有机会去一些 conference， 我们去语言的 conference， 所以遇到很多，就比如说在，我觉得这是 Duolingo in general， 就是在台湾我们学第二外语就是英文嘛，
对，
但在美国大家学的可能西班牙文、 FrenchArabic, Chinese， 所以很多、language teacher 是教他们所谓的第二外语，所以有机会认识到很多的 language teacher、
嗯、
或是我们到学校做、产品测试。 I think it's really fun。
嗯哼，那个产品从你加入到你被他离开人世 有隔多久？
我对啊，我加入九月，然后被通知大概是三月。
那其实不长、
欸、那
没
有很长、
欸，
但其实在我加入之前，我算是第一个被 dedicated to school team 的 designer、
嗯、
其他的之前他可能这个产品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概念了，
对，
有点 on and off 的出现、嗯、所以在我加入之前其实这个产品已经 run 一年快两年这样子。
嗯，
这个专案被结束的时候是指说这个产品还在可是不会有人在开发，还是他整个产品就 discontinue 了？
在三月的时候被通知，就是说 OK， 我们应该还不会把这个产品整个拿掉、
嗯、
但就是这个团队就是被解散，它就 self maintenance、
okay. 就没有 RD 的部分，就全部就都是 operation 跟就是收尾，
对，连 operation 都没有，很多可能剩一个人两个人，或是 marketing a little bit， 就是要跟所有的 community member 说、
嗯、
OK， we're not gonna， 对对对、
嗯、
但就是这个也是 two way street，当你没有这个团队去 support 这个产品就有很多问题，
对，
然后没有人去、figure out
解决，
所以最后 maybe 就 slowly 就是 shut down， 你也看到越来越少 DAU、
就是没有直接砍掉，但因为 activity 越来越少，所以使用者越来越少这样子。我看还在啊，是 schools.duolingo.com 那个吗？
Yeah，
哦，那还在，那还在，
就有个躯壳啦，好不好？
灵
魂
不在，躯壳还在。
对，你这个感情没有再 invest 更多，它就慢慢飞了。
Okay. 那个时候你在那边的半年内，应该也都是有在 track 他们的这个产品的 performance 啊之类的。那那个时候有 什么预兆吗？就是那个时候对于说这个灵魂即将消逝、哦、这件事情在公司内部有任何的征兆，你有任何的 precaution 说哎，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要 winding down 了，还是这个还是 org 的 direction 完全重心不在这上面，或是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让你看出有这件事情要发生吗？
Yeah， 对于我永远是完全没有，
非常 shock。
对，我是 shock 到不行，就是 what。 然后我可以讲一下到处发生，就是我的 design manager， 我在 new subject， 就是他 new subject 就代表是不是主要 language learning app 的那个产品、嗯、包含我们最近推出的数学、嗯、英文 ABC schools 都算是 new subject， 所以我的 design manager 是 new subject manager。 然后那时候大概四点多他就说哦 Shandy 那个就是 do you want to just grab coffee， 就是
No. 哦、你在办公室的时候
办公室我想说、哦、我们不是礼拜一才聊天过吗？而且通常四点多在 OK 一样又被宠坏了好不好，四点多在
下班了
在美国是大家都就是慢慢没有想要跟你 schedule meeting， 所以我们就进入那个会议室，我就想说我就开玩笑说哈 school 是要被解散，他说哈你怎么知道，我说 what
乱猜猜中，
对，我就是开玩笑的、oh、他们就 shock、oh. 然后一开始我就只是笑，觉得这也太
巧了，太荒谬、嗯、
太对对太 ridiculous， 然后我就 realize it's true， 然后我就开始我就掉眼泪、
oh. 真的吗？
哦哦，真的很爱耶
对，我也是个 emotion。 然后我就说对，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我说那我第一个问题就说那我们的 user 怎么办，那老师怎么办、
oh, oh.
嗯、对、嗯、我还算是早期知道的，因为其实听力大概 maybe 前一周知道、
嗯、
engineer 还比我之后才知道、
嗯嗯、
对，但你说有没有迹象吗？其实我们的那时候 teacher 的 DAU 跟 student DAU 都还是成长，可能是 10% year over rate、嗯、or maybe like 30 or 40% year over year。 但是 I think 对于公司而言就两件事情嘛，一个 user growth， 但有没有赚钱、
嗯、
就我们这个产品目的不是赚钱、嗯、只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使用者，但没有想象中的好，可能会希望有 50%， 但我们其实我觉得 30-40 也都已经很好了、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对于 Duolingo 今年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我们跟最近很红的Generative AI OpenAI 合作，我们出了一个新的 subscription tier 叫 Duolingo Max、所以整个公司的 pivot 想要变得比较 AI driven、
嗯
嗯、我们之前还有另外的产品叫做 Classes， Schools 也是就是跟老师嘛，所以是非常以人为重心的一个产品、
嗯、
然后之前我讲说 Classes 它是一个 tutoring 的 platform， 所以 tutor 可以在上面开一个 group chat， 然后大家可以练习语言，然后那个产品在 school 之前也被 shut down，
你知道吗？
对，那时候知道 classes 被 shut down， 但我没有想说，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成长啊，他们是因为 user 没有继续成长、
嗯、OK、uh-huh、
所以整个公司的策略转变，这点也是我是没有、预料到的。
可是在你知道公司策略转变跟 school 解散是哪个谁先谁后、
公司策略先的，我以为公司策略可能就是哦，就是 新的 Duolingo Max， that's it。
对，听起来这是一个新 feature 吗？
对对对，新产品，但不会想说要把就是原本的产品给 shut down。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learning scientist 比我还晚知道，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排好很多 user research 要去 visit school， 然后他是飞来纽约，礼拜一早上九点才被通知说哦，你们的那个产品要被 shut down。然后说 what， 他都已经 schedule 这些 research、嗯、然后都要去学校，都跟老师说我们要发展继续 the feature。 That's really hard。
那时候你有的选吗、嗯、还是整个团队都被融进 growth team？
对于 designer 而言，刚好 growth 的缺是给 senior 的，所以我就加入 growth、哦、然后对于 engineer 他们可能有几个选项可以选，大部分是加入 learning 的 area。对，这个也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 Duolingo 的产品团队大概分成四个大主题，一个就是 learning， 就负责去设计那些所有语言的课程， 然后怎么样让用户学习，确定是学习是有效的。
嗯哼。
然后第二个就是 growth， 关于用户增长，很多 gamification 的 feature 都在这边。然后第三个刚才讲是 monetization， 第四个是 new subject， 所以那时候我们算是 new subject 的最后一个，然后很多人被加入可能是 learning 或者 growth。
嗯， make sense。 那你们 team 在这就是被告知到算是 reorg 或者打散，这中间你们有整个 team 怎么 process 这件事情，或者你跟其他 teammate 是怎么去算撑过或者是度过这一段变动的时期吗？
对，就一起掉念
念经掉念吗？
对啊，怎么做？
刚好那时候原本三月中三月底我们还去 Portland Oregon， 我们有个也是语言的会议，所以大家就把那个当作最后的一个旅行，你知道 sports trip
毕业旅行，
都已经 schedule， 原本还想说到底要不要去，但说哎，都已经付机票
钱都花了，
对啊，就去 enjoy 一下。然后当我们有最后也有 team dinner，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现在在公司还是会遇到。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也不免，就是有些人就是加入 Duolingo 就是想要在 sports team，
OK，
比如说我们整个团队可能是实习一个人，后来就有三个人离开了，对，就有人离职这样。
他们那个时候有很明确的讲说，哦，就因为我只想做 schools 没有了，我就要另寻出路。
大概也是过，比如说过个三个月，
不适应，
对，所以就离开了。
你那时候有考虑过吗？
那时候没有，还在等我的 visa。就是个现实的人哈，
对。
对，然后加入 Growth 也是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学习。
对，
OK，
轩挺好奇，从你被通知到这个专案结束了两三周，你做哪一些事情让你觉得 OK 我没有遗憾了，我可以跟他坦诚心安的跟他盖棺材板这样子敲一下。
这个打打这真的很难耶，就这样你说怎么好好说再见。对，
yeah，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对那些老师，毕竟我们真的有跟他互动，我真的跟使用者是有接触的，我还是很 value 他们，所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那个 love， you know， I still love schools。 但在三月底或四月的时候，我就跟 manager 说，哦， I want to do a presentation， 就是把这六个月做了什么，然后我自己的 take away，然后分享给其他的 product designer。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方式，自己也把自己的专案做结尾。
哦，真好棒。
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样，但我觉得 Duolingo 常常就是 celebrate 很多 success
Okay，
哦，我们又多了多少 DAU，又有多少 booking。 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讨论我们的 failure。 Like maybe it's not failure but you know we shut down the team，大家可能就说，oh I'm sorry， 但是我想让这件事情更 visible。 其实其他的 designer 也有经历，待比较久的 designer 也有经历过他们的 feature 被 shut down 或者团队被 shut down，只是大家不是这么 aware， 所以我希望把这件事情更坦然的讲出来。
所以是对就你们自己团队之外的所有设计师或是整个 team 这样。
就说，哦，OK， 为什么我们 shut down， 然后我们中间做了哪些事情，哪些 success， 然后我自己的 take away。
这也是蛮有仪式感的一个方式啊，就当然感觉没有办法说完全没有遗憾吧，但是至少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 wrap up 那种感觉。
对，一个收尾。我觉得一个心态就是说 school team 也许是个例外，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也是出现了可能一年然后被消失，然后又想说啊再把他带回来，然后又消失，所以他已经经历过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被 shut down maybe 是因为这个情势，这个策略
macroeconomic
right， 但Maybe you never know. Maybe 过两年就觉得，哦，我们需要 schools 回来，所以也是希望这个 documentation 可以让之后的人有机会可以再 visit。
说不定就是你自己啊，
对自己再去这样子，
对啊，让他起死回生，这、就是你现在的目标这样。
因为我知道 Shandy 自己也说你比较 emotional， 而且很 attached 的人嘛，所以相信对你自己做的产品，就 always 会付出这么大的心力。投入在其中，那你现在还会一样把你自己的产品当成就像这种小 baby 啊或者是男伴侣一般的用心呵护吗？ 会不会担心以后又遇到类似的
渣男渣女，
身体自此之后变渣女这样子。
对，结果我就是那个渣女，好不好？我觉得的确这件事情让我 realize， 哦，原来甲方公司也会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在 consulting is very common。
而且在 consulting 你是可以预期说这个专案做完他本来就是要离开的，但在甲方反而是不能预期吗？
对，乙方大概知道说，哦，比如说我们 sign 的 contract 是 10 weeks， 要不要继续？ Probably not， 就是或是也是有可能，但你知道那个是一个 decision point。当然也有在第五个礼拜可能就被 shut down， that could happen too。但你自己知道那个不是一个长期的 project。所以原本加入 Duolingo 想到，哦，我想一个比较 stable 比较稳定的生活，然后没想到也有这种转变。但后来我现在比如说加入 Growth 已经快三个 quarter，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那时候我原本的 manager 说，哦，你把它想成一个 new opportunity， 可能都要这样子 I guess， 就怎么转成比较正面。
sure.
就比如说，哦，你在 Growth 你是接触到最多人使用的这个 appRight, you have a lot of visibility. You know, a learning app can have 25 million daily active users, but compared to schools, schools probably only have 100k or 200k daily active users. 就代表你做的事情会让更多的使用者用到。
对。
然后再来 Growth Team 的 designer 是比较 junior 的，所以有可能可以做比较多 mentorship.
嗯，
nice. 对啊，所以可以学习到原主要 app 的一些精髓。然后有机会可以 mentor， 所以这样现在看我觉得，哦，也不错。同时我自己也不会放太多的，也不会太 attach。 我的确有比较 detach 一点，可能也是因为我对 girls 不是说，哦， I love girls， I love girls，
yeah，
就自己会 set 一个 boundaries，哦，OK， this is my job， I like it， I don't hate it。
I mean I don't hate it， it's already a good thing。
Yes yes，
it sounds so passive though。
Right. 我觉得讲说 I love my job 可以 confidently 讲这句话的人真的
应该很少
很少。我觉得像要像 Shandy 可以讲说，哦，I freaking love the product， I freaking love the team and the users，like I love everything about it， 就这个是真的是，哦，wow。
我要举手，因为 我想问说 OK，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从节目一开始聊到说为什么就幕会结束，我觉得大家都开始有一种就是我们开始设了 boundary 这件事情。
Right.
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对于工作不该把它包在自己里面，因为毕竟产品你不是 stakeholder， 你不能决定它嘛。可是我比较想知道是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假如连 I don't hate my company 都可以讲的话，那 I don't hate my user 这是底线吗？可是这个对于设计师讲是不是有点太低了？这样子我们还可以当设计师吗？
你觉得这个是低吗？就是不全心全意爱着使用者这件事情是对你来说一个很低的标准？
难道这不会太低吗？ I don't hate my users， 就是 你连喜欢他不用，那你这样子还可以共情他同情他吗？
我觉得 I care about my users， that's enough。 就我不需要 love love， 就我不需要把他 love as my family， 我没有需要把他当做我的家人来爱。
OK，
我自己觉得是 based on everyone's intention， 就大家对于工作的定义或者大家对于设计的定义是什么。 I think for us it's like because we value design， of course when we design product we want to think about our users， 但有些人可能就说，哦，这就是一份让我养家活口的事情，
sure.
那 maybe they don't need to like it， 或者有些人就像交 OK， 这又讲到感情了 ，nothing like this， 就像交男女朋友一个伴侣，有些人是哦真的需要有一个 life partner， 有些人就是 casual，有些人就是想要有人陪伴 ，so I guess a different level of commitment。
最近刚好听到一个研究是在讲说现代人对于爱情观，我觉得可以 apply 在这里。反正就过往马斯洛金字塔，大家对于比如说关系的要求就只是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啊、安全需求，但现代人可能会要求伴侣要帮你达到自我实现。我觉得工作其实有点像这样，我今天到底是只是要求生活温饱，赚取一个经济收入，还是这个工作是要帮我实现自我成就？那你投入的心思就不一样，你对他看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没错，
然后跟他 attach 程度也会不同了。对啊，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追求吧。
嗯， 因为我觉得看我们游牧做到现在，市场比我们做更久嘛，就是我们是宣扬设计是个好东西，而且我们怎么讲，在设计圈已经算是混得很好了吧，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都没有资格我们说我们混得不好。 OK， 所以我们是这个体制，只要只有这个体制的话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然后这时候我们讲说，哎呀，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只要不讨厌我们工作就好了，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点 disencouraging，就是职涯早期问会做游牧，不是都会想说，就是因为我们只看不到上面在干嘛吗？我们其实对于上面资讯是不够透明的，所以我们才想出来要做这件事情，去把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 pass down 给后面的人吗？可是我们当我们现在讲这些话，会不会从后面人角度来讲，会觉得说啊，怎么上面人那么糟糕？这样子我们不是就变成我们讨厌的那群大人了？ I don't know.
Oh,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Can be unfold within this topic.
OK，
念华一开始是用讨厌这个字的话，我就觉得比较强烈，所以我觉得不讨厌一份工作真的已经算是我觉得在及格。
OK， 不讨厌是60分、
对，就是60分，就是我在上班这件事情，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付出我该付出的，然后我觉得我有把我可以贡献出的精力都贡献出来、然后我有 care， 这样就可以了。可是我不需要 care 到像我爱我伴侣那么多、就我不需要牺牲奉献到那个程度、那讨厌大人，我想一下我讨厌大人是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念华对 designer 的这份职业可能有一个相对高的标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想其他的 vertical， 你想其他的行业，比如说医疗好了，或 whatever engineer 或什么的，你不会听到那些资深设计师或是社群领导者讲说 I freaking love this job 或是什么，就这个不是一个刚需啊。
可是作为一般人我觉得 OK， 可是作为一个在里面过得不错的人讲说、I don't like it、或是你没有讲出自己喜欢这件事情。
我喜欢设计这件事情，可是公司跟 con 就是
OK， that's a good point、that's a good point。
对，就是我觉得设计本身我喜欢。
我觉得念华，我反而很喜欢你很直接的表达，因为我知道你的个性跟个人，你是对于比如说社会公益会是有热忱的人，或者你相信那些价值的，所以当今天你看到你的公司不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他就直接跟你的价值抵触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你会是在刚出街，或是想要加入这样子看起来漂亮科技泡泡的这外围者，还是在其中的人，这件事完全不抵触、就是有没有你的公司环境跟你的主管、你的团队，有时候有可能只是主管的问题、公司文化是好的，但不好的主管也会让你的工作方式、工作的氛围很惨烈，或跟你自己完全不 align， 你自己的价值不 align、对啊，
应该说大家都有提到一点，其实就是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备齐，你才能够真的全心全意的爱这个 product。 像 Shandy 的例子就是产品也好，团队也好， user 也好，公司价值也好，全部都 align 的时候，才能够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完美对象，我工作起来超棒，就整个感觉超好，我可以全心奉献。可是只要中间哪一个环节有不 align 的话，其实就算你再怎么爱你的 user， 你牙都咬不下去。
可是我想问，就是大家都有职涯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算不用每一个 go align， 都还是对于工作也好、产品也好、设计本身也好，都有很高的满意度跟期待。可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觉得东西没有完全 align， 我就不快乐。这个产品我做来就痛苦。我可以做，我也没有很讨厌它，但我已经没有像以前都觉得 I love it。
我觉得看到历史重演太多次。
哦，历史重演吗？
就是在刚加入这个产业的时候，会一切都觉得说一切 will pan out the right way， 对对，我们看到很多很棒的 use case， 我看到最后就是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产品，很成功的体验， user 全部都爱它。可是在加入这个产业越久，然后你走过那个 design process 越多次，就会发现没有，天不从人愿的时候太多了。如果你每次都是说啊，我要放我 120% 的行李，因为我觉得他会 come out 再怎么烂就是 100% 嘛，因为我付了122的心力。后来你发现中间有太多，不管是环境因素，不管是你同侪因素，你 team 的因素，whatever 的因素，你最后 outcome 就是60分， 欸，那个感觉超差的，因为你就付了两倍的心力，可是最后出来是个烂东西，就是及格的东西。然后你后来发现说，哇，自己只要付出可能 70% 的心力，最后出来还是 60% 的东西嘛，因为所有 right 就是
反正会打折，
会打折，可是不会打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等等，我在我 personal life invest 的东西，他给我的 return， 给我的 reward， 比我在工作上那些无法掌控的东西多太多了。所以我当然要重新分布我的 focus。
这讲太好了，
这个真的讲太好了。
这金句啊。
对，就是四个老人言。 新朋友就继续用你的热血改变这个世界。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这已经慢慢变成不能说 cynical 的老人，就是
你知道 cynical 这个字了吗？可是我觉得我们提供了一些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原因嘛，那当然这是一个我们我不太确定，因为我猜一年前我可能还不会这样讲，可是这一年来就是这个环境是变差的。
嗯，
我们没有，我们可能还没有 Justin 不确定， Shandy 我也不确定，可是我进来之后我没有看过环境变差，我只看到明年会更好，设计需求会更多，数位产品会变得更有影响力，但整个环境的确让很多事情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至少以我来讲，我现在似乎有很多情绪还没有办法想得太清楚。
最开始有提到轩丽其实也有在经营自己的社群产品 UX 神堂，然后大家应该也都听过，那中间也一定有 ups and downs 嘛，毕竟经营了那么久，就偶尔也会有很积极一些活动，然后有时候会比较平静的时期。那对你而言能够继续经营这个社群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种用很 chill 的方式去看待这个社群。
很 chill 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们十二月要办一个活动嘛，就想到、哦、大家聚一聚聊天，难得回台湾，
是
以前刚几年想说、哦、我一定要办一个分享，我要找一个场地可以有100人的，然后确定可以跟谁合作，然后谁有邀请来这样。
嗯，
但今年的心态就觉得，哎呀，有办就好了啦，也不用太大的场地，你知道，40-50个人跟大家可以亲近，稍微联络感情一下，就是一个佛系经营的一个心态。
嗯哼，
然后就觉得姐姐有没有讲老娘，但想说可能太那个，都已经活到这样子，然后你知道还能对这个社群付出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让大家有空你能出现露个脸就好了，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的确，我觉得每个社群可能都经历一样，一开始其实就什么东西都好新鲜，然后现在到这个阶段，就像大家刚才说的，重心可能也不一样，所以的确会比较少产出，但也不代表我不想继续做，所以就是一个偶尔出现，然后有出现就好，有露脸就好的心态。这样讲的很少。
不会啊，就是社群感觉这也是一个蛮舒服的状态吧。
最近我也在看一个 YouTube 的一个访问，他们就访问一些 YouTube creator。
嗯，
有一个 YouTuber 我蛮欣赏，他叫 Emma Chamberlain， 他才22岁，然后他就有几 million 的 view， 然后现在已经可以很悠哉的那种状态。然后他最近有一个访问是3个小时，我看了第一个小时，他也是说他一开始他可能15-16岁就开始做 YouTube。然后每个礼拜都会更新，然后整个 editing 的 style 都很创新。
嗯，
然后他做的 YouTube 的频道都是直接跟镜头前面对话，分享他所有的事情。
嗯，
然后到可能18-19岁之后，他的风格开始转变了，他就开始拍一些有点距离的，不是他直接跟镜头说话，是比较他就放镜头，然后可能在弹钢琴、在打鼓、在看书、在做菜的那种。然后到现在，他也是前1-2年开始就真的就把YouTube 停掉
了。嗯，
然后对于所有他的 fans， 几 million 的 fans 当然是一个 shock， it's like what、嗯、你不是我们的 best friend anymore。
嗯哼，
但他说他还是想要当大家的朋友，但他不想要跟以前这么亲近，每一周更新个 YouTube 对于他而言也是一个 consuming 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他现在他就说他也是想要就是 share her life， share her presence， 但他就是有个 distant， 然后他觉得这样他可以 keepherself more inner peace。 所以我觉得 back to our topic， 我觉得可能也算四神汤一开始也是就是非常想要强烈的 connect with everyone， 哼，然后我自己过去看我也觉得很棒，我们做了深夜食堂这个 mentorship 的 program、
嗯、
I'm very proud of ourselves 就是 during pandemic 就第一届80人，然后第二届快200人，我们还是很多人还是会 keep in touch、
嗯、哼，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那段时间做这个 program， 然后认识一群对设计、嗯、对我们生活真的关心的朋友。 I think that's great, that's good enough。 然后的确现在可能也比较 focus 在 I don't know like 自己的事情嘛，所以就是佛系的经营这样、嗯、
哦，所以那你有办法想象 at all 就是结束四神堂的一天吗？
I think so, maybe I become a barista。 就我觉得我们一开始都是以佛系，没有想要把它当赚钱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空可以多分享、
嗯，
然后 back to 我们原本的宗旨，原本的 goal 就希望可以让 UX 更、yeah. 让更多人知道，可以分享这个知识，然后有一个社群、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 evaluate 这个 goal 跟我们 when did I start it like maybe 六七年前已经更多人、
yeah.
的确更多人知道 UX。 I think we achieve our goals in a, a lot of ways。 然后至于要不要继续 extend 真的是就是 up to us。
嗯
的确可以看到几个 member 可能就慢慢 fade out， I think that's very normal、
yeah.
如果不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一个社群。
你没有 entertain with the idea of ending it or no never been a topic？
印象中好像没有。那你下一集问另外一个方
我也是
你们
来问你们的答案。
非常不 transparent 的一个团体。
对对对，我觉得游牧哥工作不是把另外一个隔壁组织一起结束掉吗？
一个一个社群，
另外一个组织 ？No，
没有没有，完全不是为了 sabotage 这件事情，就单纯只是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就 to be honest 或者 to be transparent about this， 就游牧其实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谈到说要结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蛮多次的，老实说，
应该一年多前就
一年多前
提到讨论到，
对，就有在讲说、嗯、哦，合约到了之后，我们要不要在合约到之前就先把 podcast 收起来，然后合约到了再把课程收起来，还是要同时做，还是要我们三个一直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嗯、
但因为一直有一些新的 opportunity pop up， 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再来做一次、
嗯、
所以就会蛮好奇啊，因为这在我们团队里面还蛮常出现，是一个蛮 recurring topic，所以就蛮好奇其他社群团队有没有一样的情况。
对啊，我觉得你们 maybe 形式不一样，比如说你们要录节目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会聚在一起，
对，
我们就是很 passive 的就是 message 好不好，就是传下这样子，然后偶尔微信来纽约我们就 hang out、uh-huh. 就是、
嗯、
我还是喜欢写作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会继续，至于是不是要在四神堂 or 把四神堂 pass on someoneThat's an opportunity too. 对啊、
okay.
不一定是要我们经营。怎么办，我们都是、老态龙钟想要慢慢的 fade out。
Shandy 在老态龙钟的状况下，你对接下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你有没有接下来计划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我自己而言，这一两年做了很多除了设计之外的 creative 探索、
yeah.
包含我去年年初参加一个 stand up comedy 的 class、
嗯、对
very inspiring。 然后今年年初我上一个 creative writing、
yeah.
in English， 然后明年我想要上个 improv comedy 的 class，
好酷哦。
或是 acting， 就是我想要做除了 digital design 之外的 creative 的 exploration、
嗯、
这是我一直都想要 explore 的。然后当然 travel 啊，我觉得新雅去 Mexico City 说 Right,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you can go， 然后 Jasmine 也去好多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经济比较有能力可以，或是我觉得工作上面也比较可以 hybrid、
yeah.
才有这个 flexibility 让我们可以去 travel， 所以也想要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再来，在纽约有个 non-profit 我们叫 Asian Creative Foundation， 主要也是希望更多就是 Asian in general 在 creative field 可以有更多的 visibility。然后对我而言是因为我从小也很喜欢 art， 很爱 music， 我想要当 musician、
嗯、
但我爸妈就说 no 音乐家赚不了钱，或是 you know 就是应该当医生或是工程师或是律师、
嗯、
I think that's very common、嗯、但想要 encourage 更多人去探索那方面，所以在纽约也成立一个 non-profit 所以每一年会办一个很在 AAPI Month 就做一个很大的活动，我们邀请很多 entrepreneur 很多 designer filmmakers musician 类似一个 festival 这样子、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有成就感的吧。
嗯，
所以就是除了在产品设计之外，我还是很开心可以在 Duolingo 继续学习不同的产品设计或是产品迭代的知识。
嗯，
但 personal life 我觉得有更多事情让我更 excited。
nice，
超棒，
非常可以 relate。
对呀、啊，
感觉还是很丰富。你还是很忙啊。
今天谢谢 Shandy 跟我们分享你的 Duolingo 经历，还有一些你的情史的部分，当然我们会剪掉了，所以假如大家没听到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咯。那这一集也会是我们的最后一季，希望大家可以跟到游牧的最后一刻。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念华，
我是欣雅，
我是 Jasmine、
哦、我要讲的是嗨、yeah. 我是玄体。
好，那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